好，各位同学晚安。
晚安。
好，开始今天的课程。请各位翻开第341页。哦，341嘛，对不对？OK。31的第几行？OK，好，来，好，341页中间哈，来，有些受到创伤很重创伤的人，例如被侵犯、被强暴，在受创伤的当下失去反抗能力，脑海一片空白，不要说反击，就连走的力气都没有。有些人当场晕过去，有些人则是流着眼泪被侵犯，眼睁睁度过地狱般的时光。没有人想被伤害，但在那个时候，谁能确保反抗可以得到安全？他可能还会怪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为什么那么软弱，留在那里任人欺负。即使他被救出来回到安全的生活，这种责备和痛苦可能重复几十年，连睡梦中都会把人惊醒。不要忘记，无论哪个状态，都是身心为了保护生存的反应。身体比头脑更快意识到，反抗有可能很大几率会失去生命，但跟头脑跟不上身体的反应，也只能用创伤的记忆来反复折磨自己。OK， 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内容哈，你看一下那个标题，它是打破身心的僵化与冻结。透过动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么说好了哈，要操作这个，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这样的一个呼吸法，某种程度来说，我在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心情会比较沉重。为什么哈？因为这个方法它蛮特别的，跟之前我们介绍的呼吸法完全相反，完全相反。那它带来的一个效果，接下来我们深入课程的内容，好，你会慢慢慢慢的去理解为什么跟之前介绍的呼吸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效果，好，跟这个过程。来，你看哈，从上个礼拜的最后的课程到今天，我们谈到的是什么？我们谈到的是一个对当事人来说非常重的创伤。甚至于在发生创伤的当下，当事人有点类似像冻结，不知道要怎么样反应的那个情况。结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让事情发生。事后受伤的心灵，甚至于还会相当的自责，当初为什么我没有跑，我没有喊，我没有反应，这样懂吗？自责哦，他被侵犯了，结果他在自责，就很复杂的心态反应。好，那我们这次要介绍的这个呼吸方法，基本上来说，好，它针对的相对的来说，是针对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经验过程，来达到重生的一个呼吸法，很特别，跟之前我们介绍的，你看我们将近3/4本的课程内容介绍的呼吸方法完全不一样。好，所以在介绍这个东西的时候，坦白说心情是有点沉重。好，没关系，我们继续往下看。好，我前面谈到的这些神经作用的理论，带出各式各样的练习，也是为了这些朋友谈这三个状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是，要得到疗愈，从背侧迷走神经过度作用的绝望与冻结，回到腹侧迷走神经为主的放松而充满安全感，必须经过交感神经带来的动。 OK， 好，来，请各位再翻开第336页，336的这个图， 因为接下来的这个操作跟这个图是非常相关的。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的黑板的介绍，好，我们再重新写一下哈。副交感跟交感神经的作用嘛，还记得我上个礼拜怎么写？是副交感是一跟三，对不对？交感是二，对不对？好，最下面的那个，好，浅绿色像绿豆色的那个，对不对？它是什么？它是一加三，对不对？第一个状态。那第二个状态呢？是不是交感神经开始介入了？但是你看，比较下面的部分是愉快的。你在运动，啊，这种愉快的交感神经，对不对？所以它是什么？它是一加二，对不对？好，这两个合在一起，对我们来说，喜不喜欢？棒不棒？
棒。
看到哦，哪怕是交感神经被活化，被拿来，好用，对身体来说是好的。这样听懂吗？因为什么？因为它是愉快的。好，那到接下来的阶段是什么？接下来的阶段是什么？二，对不对？三加二，这个东西就出问题了。OK， 那第四个呢？第四个状态呢，就完全落在三。所以你看哈，中间那个比较算是橘色的区块，它其实是这两部分都有，比较接近下面那个浅绿色的地方，它是一加二，有没有？对不对？下面是不是一？中间是不是三？上面是不是中间是不是二？上面是不是三？所以是比较下面是不是啊？一加四、一加二、一加三，好。三在最上面嘛，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冻结了嘛，对不对？在还没冻结之前，在还没冻结之前，其实你的交感，你的交感神经是有在运作的，它是一种打或逃嘛。交感是不是就打或逃？好，当你的那个本能觉得说连打跟逃都无济于事，甚至于打跟逃会危及生命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进入到冻结状态，就是由整个山在主导了。所以你想想看，当你去想想看一个状况，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动物处在山的状况，是不是面临生死交关？那是极端的恐惧哦，生死交关，甚至于整个人叫，我上个礼拜写的四个字叫什么？叫呆若木鸡嘛。对吧？鬼狼狼一样，他连反应的能力都没有，他的意识是一片空白。为什么？他在自我保护，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够挽回自己的这个当下的状态。他怕一旦做错了，死得更惨，所以最好到当下的这个情况就是我什么都不做，装死。这样听懂没有？好，这是一个很本能的反应机转。好，我们把这个东西再复习一次。好，请再翻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来看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神经作用的理论嘛。好，这三个状态，看到第二行哈，这三个状态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要得到疗愈。听清楚哦，今天这个人经过了这么大的创伤，有点类似像 shock， 对不对？冻结，经过这样的一个创伤，他会不会在他的记忆里面、脑海里面留下刻痕？他会不会在他的身体细胞的层面也留下所谓的细胞记忆？赛斯书里面谈到细胞记忆，会不会？会。听清楚哦， 不止脑袋里面有故事的这个记忆哦，他连细胞代代相传的细胞都有记忆哦。还记得个人实相的本质，他提到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假设你小时候曾经被火烫到，好，烫伤手上的那个疤，你小时候七八岁手上烫伤那个疤，现在你三四十岁四五十岁，那个疤早就好了，那个细胞也已经不知道换过几代了，但是对不起，它代代相传的细胞记忆里面有没有对那个烫伤的恐惧存在？有没有？有，有，这样听懂没有？那更何况是这种很强烈的身心的这种冲击的创伤，哪怕时间过了，时间淡化，哎，不见得哦，时间不见得能够淡化这样的一种感受哦，那要看修为哦。这样听懂没有？好，所以你看哈、哦，我们在黑板上写的这个，我们再对照这个图，要得到疗愈，哈、哦，背侧迷走神经就是三嘛，对不对？还是第一个礼拜吧，背侧迷走神经就是三嘛，腹侧迷走神经是一嘛，交感神经是二嘛，对不对？好，在这样的一个结构状态底下，你要有得到疗愈的这样的一个操作，你想企图去得到疗愈，这个操作就必须怎么样？八股倒着走。你看哈，他就文字叙述是怎么说？从背侧迷走神经，是不是纯粹的三？对不对？从背侧迷走神经过度作用的绝望与冻结，回到迷走腹侧迷走神经为主的放松而充满安全感，所以你是必须从这里回到这里嘛？对不对？那一定要经过二，一定要经过二。所以一定会得透过这个所谓的交感神经所带来的动才办得到，这样听到没有？我们先把这个理论先建立起来。有这么深刻创伤经验的人，他假设想要透过呼吸的疗愈来得到一个创伤的逆转、创伤的好转，办得到办不到？办得到，但是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你就要建立一个非常完整的认知，因为它是这样子来的。那你要把这样的一个能量做一个完整的释放，你必须倒着走。好，从目前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课程内容，就你必须倒着走，就可以把它逐渐逐渐的淡化、释放、消弭。到目前为止跟上没有？可以哈，看黑板哈，一二三四。那我们要从四的状态，好回到一跟二，那你必须把它逆转，好倒着走，八股一下。好，来，再看下一段。一个人不可能不透过交感神经的动，就直接从背侧迷走神经的冻结作用，回到腹侧迷走神经放松而安全的状态。看到没有？这段，这段是这个操作理论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哦。这个人过程生命的过程曾经到三的地步，那他想要做一个疗愈，一定得走所谓的逆转的路。那这个逆转的路，你绝对不可能直接从三跳到一跟二。好，你不可能从这里，哦，这个所谓的四啊，哈，你不可能从这里直接跳到这里，一定是渐进式的，这样操作，这样听懂吗？这是一个操作的过程。到目前为止，了解没有？跟上了哈。好，我们再看往下哈。过去在真言一谈习气的改变，也是说一个人要改掉旧习惯，必须透过建立新习气的动，才能达到 这样的一个道理。好，过去我们的讲法是什么？你要改掉旧习惯，旧习惯是不是一个回路？对不对？就打个比方，我现在让你写名字，你右手拿起来就写了嘛，对不对？那你要改成左手写怎么办？就是得不时不时的提醒自己，每当右手拿起来的时候打一下，不对，就换过来。那久而久之，是不是下次再让你写名字，你就直接拿左手写了？这就是回路的改变，习气的改变，它必须经过不停的练习操作。了解了哈，好。接下来举动物的例子哈，如果你看过动物打架，就会发现，哪怕打得再凶，结束后他们把身体抖一抖就过去了，就好像危机勾起的情绪和压力，在危机消除时，透过身体的动就得到了释放。看过一些那个科学频道哦 ，Discovery 也好，或 Animal 也好，你看那些动物在状态来的时候的那种紧绷、针锋相对，甚至于逃窜。猎杀都一样，那是生死交关嘛，对不对？好，一旦状况解除，你看，就这样抖一抖，就像若无其事，继续低头吃草。为什么？来，各位，除了人类以外，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动物，他们都活在当下，他们没有人类的小我，他们没有人类的那种所谓的时间连续感。他们永远活在当下，前一秒，一只羚羊才被猎豹追的，有没有招美丽？等到猎豹不追，羚羊回过一看，猎豹不追，低头吃草。我之前举过例子嘛，今天你要是被猎豹追，对不对？我抱你三个月吃不下饭，想到就胃痉挛呐。任何风吹草动，又想说猎豹是不是来了啊？为什么？因为你有记忆嘛，你有一个小我记忆。然后可以这样的回溯，可以连结各式各样想象的能力，它会发挥到一个淋漓尽致嘛，对不对？那我们才会有一句话，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嘛。一条绳子吓得要死，真的吓得魂都飞掉一半。为什么？曾经不愉快过。好，这就是所谓的创伤症候群嘛。这个假设不做处理的话，你想想看，一辈子在这样的一个阴影底下，那活得很痛苦，哎，对不对？单单举例嘛，一朝被蛇咬，你十年就怕草绳了，吓都吓死你。OK， 好，那再看下一段哈。博士在洛克菲勒，那个大学的同学哈，叫萨博斯基，将他的田野研究跟理论写成一个科普作品，好，书名叫做。斑马不会得胃溃疡啊！这本书翻译成好多种语言，也有中文版。书里提到一种有趣的动物瞪羚，用它来描述不同生物对压力的反应是不同的。好，瞪羚行动非常敏捷，耐力相当好，奔跑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而连续跑超过1小时不累。他们会成群结队的跑，一遇到天敌。也会成群结队一起冻结，不让敌人发现。冻结是自保的本能。天敌离开，危机结束，他们踢踢脚，抖抖身体，从上到下甩一甩，就把这种冻结状态放掉了，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可以继续在原野尽情奔跑，安心吃草。你想想看，假设其中有一只瞪羚，听清楚，有一只瞪羚，天赋异禀。哦，他的这个头脑的运作跟人很像，哦，有这种过去、现在、未来，有这种二元对立，有这种想象力。好，假设这是100只瞪羚的一群，我跟你讲，我问你们，哪一只瞪羚最早死？那一定是那一只嘛，因为其他99只瞪羚，对不对？逮几发先抖发先啊，啊，接下来就是低头吃草啊。就剩那一只胃溃疡，刚刚生死交关呢，欸，你们这99只都没心经的哦，啊，那你若吃会累，各位，你懂我在讲什么没有？刚刚发生那么大的事件，你还睡得着？你还吃得下？你有没有人性？ 懂我意思没有？对呀、啊，甚至于发生类似像这种不愉快的、悲伤的、哦、有状况的情况之下，哎，别人不允许你好好活在当下，哎，别人会用异样的眼光贴上你标签呢，认为你没血没目屎呢，你是那个挨骂的那个人呢，其实你只是好好的活自己而已啊。你只是臣服而已啊，你是做你该做的而已啊，结果呢，世俗法的二元对立，对啊，世间法的二元对立啊，是非对错好坏啊，好，就强加在你头上。假设你的肩膀扛得住，你还不受影响；假设你被洗脑了，你就被带走了。甚至你还在自责，别人都哭红了眼，睡都睡不着，吃也吃不下，为什么我胃口还那么好？结果想吃又不敢，为什么？怕吃下去被人家看到说靠腰啊，这里没回没饱，再安尼个食落，安尼个补落。有没有觉得人很扭曲？各位，你听懂了？学身心灵，你不要以为学到最后，你进到社会里面，你会是受欢迎的那一个哦。你要有心理准备哦，你甚至于会是那个被人家指责的那一个哦。为什么？因为几乎绝大部分99%以上的，他是用世俗的二元对立法，啊，在过日子，在定位嘛。那我们现在一举超越了，超出去了。反而有事，所以有的时候这条路越走会越孤独啊，好，但是你要坚持这条路是对的，这条路才是对的。各位了解没有？好，学学那个斑马，学学邓林，哈，他们不会得胃溃疡，好，那同理可证，他们也不会得高血压，他们也不会得什么糖尿病，通通不会，哎。所以人家也不需要什么动物医院，动物医生通通不要，该来就来，该走就走，这样懂吗？好，你要看下一段。好，但是人不一样，人是唯一有复杂思考理性的动物，会因为想太多而不信任身体，本来抖一抖就可以得到释放的能量，反而被压住，长期下来把很多负面的情绪感受累积到身体里面，看到没有？盖牢啊！其他动物不会耶，其他动物永远是活在当下，碰到生死交关，对不对？是不是跑？跑不了的时候，对不对？不是，之前赛事书里面不是谈吗？今天假设一只羚羊被猎豹追赶，对不对？好，在逃命的过程当中，它是尽情的奔跑嘛。但是，一旦逃不过了，猎豹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好，基于动物性的慈悲，那一口咬下去，那你就说，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录影机，好，实况转播，好，看着这只猎豹去捕杀这只邓林，这只邓林被猎豹扑倒，一口咬下去，它眼睛还张开，对不对？但是对不起，他的神识已经跳到旁边去了，他的灵魂，这是邓灵魂跳到旁边去继续奔跑，留下来只是那个肉体，哦、被这只猎豹享用，但是他不会痛苦，为什么？因为他们马上跳脱，因为他们知道，所有物种都知道，本能的知道灵魂永生，生死是所谓的物质世界的幻象，其他物种都知道，本能性的知道，只有人执着在这个生灭之间，然后产生一大堆的屎屎尿尿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出来，所谓的贪生怕死，我就整个都扭曲掉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跟其他物种学，就是这样。OK， 好，看哈，人就是因为有复杂思考，有理性，想太多，不信任身体。 本来事情过了就过了，对不起，那个长期记忆，哦，栩栩如生。好，个人实相本质里面也提到嘛，透过回忆，就把30年前的那个过程，哦，又调阅回来，然后让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又重复30年前的那个经历，极端的不舒服。所以为什么博士他之前在前面的这个课程，他一再强调，好，这种所谓的回溯法，好，心理分析的回溯法，在这种心灵创伤，好，基本上来说是没有用的。那各位，你现在可以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心理师在操作这个心理回溯的时候，你等于把当事人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去重复当时的情境。好，这样的操作要得到疗愈难，就在伤口上一直在画，越画越深，越画越深。所以我们今天上的课程，好，这个所谓的重生式的呼吸，基本上来说就是要去突破这个议题。来，碰到生死交关，是不是有曾经有过冻结这样的一个经验？对不对？在他的生命经验值里面有过冻结嘛，然后产生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后遗症嘛。那如何从这个冻结的状态能够回到一跟二？有没有那里的一加三或者是一加二？好，很舒服的一个生命状态，要倒着走。
但是这种呼吸法对于这种是冻结的人，是不是反而？
来，我们往下，我们看这套理论是怎么样在操作，好，哦，而这套理论是什么样建立起来的？这样了解没有？好，来，我们再往下看。要解开创伤带来的冻结和隔阂，离不开身体的动，看到没有？身体的动，好，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哦。好，那接下来怎么动？哦，我们来仔细的去探讨。也就是说，一个人知道自己有创伤，想从创伤走出来，最有帮助的做法，不是在头脑上去追究原因，更不是去责备自己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反过来，透过这里所谈的练习，透过呼吸和身体带来的动，能把自己从冻结状态带出来，随时回到一个比较不紧绷的状态。这个先讲结论，对不对？你假设你要让用什么所谓的回溯法，哦，去操作这种心理分析，哦，不是说不对哦，你在头脑上去追究没有用，哦，责备你当初该做什么或者不该做什么没用，时间不可能回头啊，对不对？那最有效的方法，走过这种创伤，心理创伤最有效的方法是来透过所谓的动。这个动有包括两部分，第一个呼吸带来的动，第二个身体带来的动。看到，哦，呼吸的动跟身体的动，先把它拉开来看哦。好，透过动把自己从冻结的状态，哈，带出来，回到一个比较不紧绷的状态。好，再往下，这么做也只是随时回到呼吸，无论浮出什么念头、什么感受，知道了就把它摆开，不要进入它想带你去绕的那条蜿蜒小路，只要回到呼吸，回到呼吸，一再回到呼吸。无论浮出什么，我们只是用呼吸去回应它，但没有反弹。一再回到呼吸，我们已经在取消创伤残留的作用，而不是用念头、记忆和情绪给它加油添台，让它越烧越旺。无论脑海里又浮出什么，我们只是用呼吸去回应，而不是当作一个问题、一个麻烦去反弹。各位，这一段非常非常的重要， 什么意思哈？你去想想看，用想象的啦哈，因为你不见得是有过那种创伤的人，但是你去想象，假设有一个人受过我们以上讲的这种当下是冻结的那种创伤，就打个比方好了，比如说前一阵子的那个俄罗斯的那个恐怖攻击，有没有？他明明只是去看一个歌剧，结果一些那个恐怖分子进来，拿枪就这样扫射，坐在他旁边的当场中弹死亡。你懂我的想去想象一下，他是不是当场就休下课了？被照不牢嘛，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嘛，要跑四处四边都是荷枪实弹拿机枪在扫射的这些所谓的恐怖分子嘛，你怎么办？愣在当下啦，愣住啦，呆若木鸡嘛。然后自己的好朋友当场，哦，现场就没啦。你说那个创伤重不重？
重。
怎么走出来？怎么走出来？好，这就是方法嘛。什么方法？呼吸。把你的专注力摆在呼吸，随时回到呼吸，无论浮出什么念头、什么感受，知道了就把它摆开，不要让它进入它想带你去绕的那条小路。只要回到呼吸，看到了，听清楚哦，你的注意力，或者是说你的意识心的运作，在那个当下，在那个当下。听清楚哦，你要求自己嘛，你是有意识的嘛，你在当下操作什么？操作，来听清楚哦，你操作的叫做专注呼吸嘛，把你所有的注意都放在呼吸上面，听懂没有？一心一意专注在呼吸，听懂哈？好，听清楚哦，当你专注在呼吸的时候，会不会有念头，其他念头跑出来，不理他。就打个比方，你坐在草地上看着蓝色的天空，你就专注在蓝色的天空。偶尔飘来一朵云，你不要把你的注意力让云给带走。一朵云来就是一朵云来，不给他任何的关注力，然后那朵云让他走。你只要把你的专注力，放在你要看的那个蓝天。
就这一关很难过，好像要回到那个状态很难。
不会，不难。你要提醒自己来，你说它很难，你已经在还没做之前，先给自己下了一个绊脚石。
我是说，真的是已经冻结了那个人。
一样，这个没有已经冻结的人，他只是不知道这个法门。我们今天告诉这个冻结的人，听清楚，我今天告诉这个冻结的人，你要离开这个冻结的状态，因为你在这个冻结的状态已经这么几年了，你的生活，坦白说，你是在人间炼狱。好，那我今天要走，让你教你走出人间炼狱，你开不开心？
开心。
对，我先告诉你，我今天有一个法门，我可以带你走出人间炼狱，你开不开心？开心。那我告诉你，我要求你怎么操作，你是不是就得100%的？100%， 没有任何怀疑的 ，follow me。对对，就这样子。所以接下来我就会操作嘛，那我就告诉你，你就专注在呼吸，一心一意专注在呼吸，哪怕那种不愉快的经验又上来，你有两个，来听清楚哦。当你专注在呼吸的时候，是不是你的注意力在这里？是不是？来来来。来了，等一下，等一下，你没关系，我知道你的问题，来，我们今天教你的是不是专注呼吸的这个法门？
是。
什么都不做，是不是就在呼吸上面？
对。
因为你要走出创伤嘛。好，你告诉自己，好，我现在就是专注在呼吸，我赢的时阵，对，我就专注在呼吸。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注意力的意识心的操作点嘛。但是我们刚刚讲，因为过去的创伤带给你的这个痛苦，带给你的这个痕迹非常的深嘛，所以时不时的时候， 会不会又跑出这个创伤的一个记忆？会不会？
会。
创伤的记忆又会出来吗？好，听清楚哦，听清楚哦。当你在专注呼吸的时候，时不时的又跑出创伤记忆，是不是变成有两个东西？在你的脑海当中，你明明现在专注呼吸哦，你专注在呼吸，结果过去的不愉快是不是又冒出来？这个时候怎么办？再把抓回来嘛。来打个比方，我现在明明在跟这边讲话，那这边突然又跟我讲话，我暂时回过头来，对不对？不要插你，这样你懂我比喻没有？对。来来来来，这个是一个来来来来，听清楚听清楚，来来来听清楚，错错错错错错错，这来，不不不，同学的这个问题非常好非常好，什么意思哈？这里面有两个角度，有两个角度，第一个，你说很难 ，OK OK， 来这个很难，你为什么会认为这个很难？很显然的。你过去所学的有关这种操作的理论基础，对你来说某种程度你有一定的认知，所以现在告诉你这个方法跟过去你认为的方法对照起来，你会认为太简单了，要达到这样的疗愈效果，马大你们现在在介绍这个方法应该很难，那 这点我不会去指责你什么，为什么你会说现在很难？来，很难是不是一个比较名词？对不对？很难是一个比较名词哦。啊，这个很漂亮，这个很高，这个很矮，这个很大，这个很小，是一个比较名词哦。这个比你在说这个很难的时候，很显然你心里面有一把尺，不是你心里面有一把尺，因为你认为要走出这样的创伤。可能会付出什么样的一个过程跟代价？你有一个既定的理论的一把尺，那今天告诉你这个，你会认为很难，是因为你把这个方法跟你过去的那把尺去比对的时候呢，有一定程度的落差，所以你会认为很难。就打个比方，假设我告诉你，国高中的数学很简单，我相信在场十之八九会跳起来跟我唱反调，很难，对不对？你们上过鸡兔同笼了吗？有没有？现场几只鸡几只兔子那种算数有没有？是不是马上你们不用比是不是都会算？你们有没有觉得好简单？我跟你讲，我就是有这个魔力，我可以把很难的东西变得很简单。问题是你有没有掌握到方法？这样听懂没有？我只是做比喻哦。你今天真的掌握到方法的时候，你认为很难的也会变得很简单。但是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要先放下先入为主这个很难的想法，这个先突破。你当来这么说好了，今天假设是一个当事人，我告诉他这个方法，然后他一开始就想说啊，这个很难。听清楚哦，他是当事人哦，马大告诉他这个方法哦，那他一开始就认为这个很难。你想看他在操作起来的时候，那个信心度会如何？打折。所以学这种东西哈，学这种东西一定听清楚，哈，一定。我对不起哈，我用体佛法师的两个字哈，谛听。什么叫谛听？把你过去的任何相关的判断，通通丢掉。通通丢掉，而不是把你过去的经验值、过去的理论值来跟他一比，哦，好难。这样听懂吗？一举先超越，你先不要管它很难，难不难再说。就是这样去操作。为什么我们敢这么说？因为来，我们这边不是讲嘛，你把注意力先专注在呼吸嘛。对不对？这个时候万一跑出这种创伤的记忆的时候，是不是你的注意力会分出来？你本来专注在呼吸嘛，然后这个创伤的记忆又冒出来嘛， 变成是说有两件事情在争取你的注意嘛，对不对？前一分钟你不是还专注在呼吸，还呼吸得很好吗？啪姐现在冒出来一个念头，来听清楚，你在这个创伤的回忆的过程当中，创伤记忆回忆的过程当中，你的呼吸会不会乱掉？会不会走掉？走回原来的那种节奏，就是不受你控制了嘛？为什么？因为你被这个创伤记忆给拉跑了嘛，那种情绪又开始激动，又开始委屈，又开始怎么样嘛？所以那呼吸会跑掉嘛，马上又调回来嘛。比如说对着手表，对不对？吸五吐五，吸五秒吐五秒，或者是吸两秒吐八秒，我们都教过很多各式各样的鲸豚式呼吸，有没有斜振式呼吸？各式各样的呼吸，你都可以拿来操作啊。听清楚哦，人的注意力很好玩哦。当你专注在呼吸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创伤回忆，它就自动就像云飘过去哦。我不是说保证它不会再回来，而是它回来的时候，你照样用这个方法去对治它。这样懂吗？过去的你没有用这个方法的时候，这个创伤回忆来的时候，是不是又在悔恨？我当初为什么不喊？为什么不跑？为什么会认识这个烂人？我为什么会信任他？有没有？你的小我就开始编故事，下标签，下定义，什么有的没的，肉骨瘦骨都规拖拉骨当中出来了，没得耍了，对不对？那一天假设某某人先打电话约我去看电影，我就答应他，我就不会碰到这个衰人衰事了嘛，是不是？一大堆的 if， 如果就怎样，是不是就都出来？那没完没了，那是什么？那是小我的剧场。永远就在这个东西，那 一整套的下去，黑肉长鬼乖啊，那就走不出来喽。那今天教你的方法很简单，什么？先专注在呼吸，一再的回到呼吸，把你的焦点、把你的注意力就放在呼吸。我刚刚强调的，它不是说这个东西就因为你放在呼吸，你所谓的创伤回忆就从此不见了，不是，而是这个创伤回忆一旦在冒出来的时候，它有一个强而有力的竞争对手，就是呼吸。过去的你不懂得这个呼吸的法门，一旦这个创伤记忆回来的时候，你是在加油添醋、加柴添火，越烧越旺，那个伤痕越磕越深。你去找心理辅导咨商师，咨商师说：“来，你要不要重复一下当初发生的情境呢、啊？什么哇哩嘞嘞，要死较紧啊，老兄，嗯，这样听懂没有？所以呼吸这个法门，好，后面会介绍佛陀的那四个观习、数习、随习、那个入习、那个，为什么这个呼吸的法门这么重要？”因为呼吸是目前我们身体的这个所有自主功能里面唯一可以被接管的。你可不可以控制你唾液要分泌多少？不可能。你可不可能控制你待会流汗要流多少？不可能。你的肠胃道蠕动要多快？不可能。你要拉肚子你控制得了吗？要它慢下来你控制得了吗？你要便秘你要它快起来，你快得起来吗？都不行。唯一呼吸它是跨两边，所以它就可以拿来当做一个非常棒的操作的法门，透过控制呼吸、操作呼吸来达到所谓的身心整体的疗愈。哎，这本书多厚啊，就在讲呼吸耶，各位听到没有？那我们今天 focus 的主题是什么？是一个曾经经历过严重的心灵创伤的人，你要如何去走出来，如何的做自我疗愈？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我们定位在这里。对这样的人，我们真的很同情，对不对？但是对不起，我这个人就是这么的白目。怎么说？学过赛斯的你们都知道，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神不会给不必要的东西，一切都是灵魂精心的安排。 没有经过你的内我同意，这个事情不可能发生在你身上。什么意思？你曾经受过这么严重的创伤，没有加害者，没有被害者，只有事件的共同创造者。这是赛斯书里面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今天在现实面，我们就现实面来说，有所谓的加害者、被害者这样的角色上面的定位，对不对？但是就最就近的角度来说，就赛斯书的角度来说，它叫做事件的共同创造者，这是灵魂精心的安排跟创造。为什么？因为这中间有很多跨累世的业力必须要去平衡掉。这是我们站在三维三次元这个三维的维度，好，我们看不到的，那个叫做阿卡西记录。所以为什么一再讲欢喜者甘愿受，任何事情欢喜者结果甘愿受，不反弹，一切都是灵魂精心的安排。但是这个是要很高层的心理素质非常强的才办得到这样的一个修为。那今天假设还在创伤，还在创伤里面走不出来的怎么办？我们现在就是在教这个方法，透过呼吸的掌握，透过呼吸的操作，逐渐逐渐的走出创伤的阴霾。那我们刚刚提到这样的一个操作过程，你把你的注意力意识心的一个功能先完全专注在呼吸上面。当然过去你的不愉快的经验会像乌云一样时不时的飘过来，它会去干扰到你的专注力，它会去分享，会去引开你的专注力。但是无论如何提醒自己 focus focus， 回到呼吸，回到呼吸。这个创伤的记忆让它来，让它走，不再给它多余的能量。我那个时候要是不去赴约多好，我那个时候要是喊出来多好，我那个时候要是怎么样多好，我那个时候要是不贪心，说哦他要送我什么，我就该去要回的多好。 你懂我意思吗？有很多那个创伤到最后他是自责，他打电话约我说我生日啊，他给我买了一个小钻戒啊，你懂我意思没有？到最后当事人他明明是受害者哦，就他带着很深很深的自责，还够看假烂，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为什么那么贪？我怎么样？怎么样？一大堆。我跟你讲，我们的小我很会写故事的啦。那个写下去哦，那真的是哦，那个个个都可以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告诉你，是不是？请说。请说。
年轻的时候学佛教，
是
他教到吐纳。
佛教的吐纳是就是呼吸。
对
对。
可是他教我们的就是定理一，比方说定理六字大明咒，
是
或者是阿弥陀佛，
是
因为净土宗教
是。
那这个念阿弥陀佛是不是注意力就是意识心在这里？
是
啊，我觉得因为那是我50年前学的，
是
那时候。没有告诉我
为什么
呼吸，
对，
就是反正就是叫你盘腿啊，
对，
然后
是
就叫你呼吸、啊。
其实基本上面的它的这个意义跟目的是类似的，那、但是我们今天把它抓回来呼吸，
好、
不借用其他任何的名号，好、它有它的一个更单纯的一个境界，因为你假设借用名号的时候，万一它产生一定的效果。因为过去的我们在学这些所谓的宗教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投射出去的。我们现在讲的阿弥陀佛其实是自信佛，好啊，过去我们在学佛的时候那个是外在的佛，那个差很多，那个差很多。我们是过去讲上帝讲耶稣是外在的，我们现在讲上帝讲耶稣是内心的，这一内一外差很多。各位这样了解吗？好，这一内一外差很多。 好，那当然有很多的法门，有很多的操作方式。那今天我们在读书会，既然博士用这样的一个文字内容，那我很精准的就用博士的文字内容来引导大家，来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对不对？呼吸最简单嘛，连什么六字大明咒，连什么都不用嘛，就是专注在呼吸嘛。那之前也介绍过这么多的呼吸方法嘛，对不对？原则上一分钟四到七下，哦，看是五五四六或者是二八，哦，鼻吸，鼻吸鼻吐，鼻吸嘴吐都可以，哦，反正就是专心专注 focus 在这个呼吸上面，哦，透过呼吸的掌握跟操作达到静心的目的。 OK， 好，那达到静心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当你透过呼吸在达到静心，你希望有这样的效果的时候，但是对不起，时不时的过去的那个回忆是不是又冒出来，所有的创伤记忆是不是会冒出来，对，不理他，不给他添油加柴，不跟着他，还是回到呼吸，回到呼吸，就是这个最精准的法门，看到没有？哈，好，我们再念一遍了哈。随时回到呼吸，无论浮出什么念头、什么感受，知道了哦，这个念头来了，哈，哦，知道了就把它摆开，不要进入他想带你去绕的那一条蜿蜒小路，看到没有？这个念头会起来，听清楚。那就是你的小我，你的小我不肯放手，所以把这样的一个念头带出来，带出来了以后呢，又开始后面哈 OS 一大堆，那就是小我最擅长的，这样听懂吗？好，有这个念头出来，博士在这边特别提到，知道了有这个念头出来，对不对？把它摆开，不要被这个念头带着走。因为这个念头他想带你去绕远路，你知道了有这个念头，撇开它，不鸟它。你看到一片云，你的视线不要跟着那个云，你一样看着那个蓝色的虚空。有没有云？有，干我屁事，云来云走。好，那你只要什么？专注回到呼吸，回到呼吸，一再回到呼吸，无论脑筋里面浮出什么，我们只是用呼吸去回应它，没有反弹，没有反应。有没有看到一片云过去？有。有没有反应？没有，就是一片云过去了，那走。一再回到呼吸，我们已经在取消创伤残留的作用，而不是用念头、记忆、情绪给他添油加柴，让他越烧越旺。看到没有？听清楚哦！你不要以为你在操作这样的呼吸方法的时候，对于过去的创伤你都没有处理哦。没有处理就是处理。过去的你怎么处理？添油加柴，对不对？所谓的心理諮商。让你再重复一下，哇哩咧的。